哎，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出差的人吗？
我当然是不喜欢出差的咯。
If you miss the tree I'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100 miles.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多芬职场。
你没有介绍你是谁？
我是主播，我忘了，我已经忘记我是谁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多芬职场，我是主播伊万。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吴邪，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我跟吴邪录节目之前还在说，为什么我们的选题如泉涌，就是每天都会有新鲜的选题。然后吴邪说，那是因为我们在职场中吃了太多的苦了。
不不不，是我们的朋友在职场中吃了太多的苦了。
对，今天呢也是要讲一个我有一个朋友的例子。那今天这位朋友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对，今天这位朋友发生了什么故事呢？就是快要到年底了啊，大家常说一句话叫做休假一时爽， Q4 火葬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年的四个季度呢，每年的到第四个季度的时候往往是大家最忙的时候。因为大部分情况下，你这一年立的工作上的 flag， 你这一年的工作目标都是在最后一个季度完成的，就跟我们小时候在开学前的最后一晚突击写作业一样。所以往往过了国庆节之后呢，大家就会进入到一年当中最忙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到了第四季度呢，大家往往会面临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出差。因为你要完成你的工作，你有很多需要沟通，包括到年底了，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年会，很多会议都在年底举办啊，大家可能就会面临着很多的出差。所以我们这一期聊的一个选题是什么呢？来，伊万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刚刚 Q 了那么多遍关键词，出差出差出差，如果听不出来的人那真的是学渣，明天等着烤鹅包蛋吧。
对，那么还是由我来介绍给大家吧。我们这次聊的选题呢，就是你有过贷款出差的经历吗？当然这个贷款是要打个引号的。什么意思呢？就像之前央视的主持人，大家有人说他贷款上班，为什么呢？因为他因为念错字可能会扣一些钱，所以大家就调侃说，哦，他可能赚的钱还不够他扣钱的，就叫贷款上班。那贷款出差呢，就是什么呢？你因为出差而产生的实际费用是要远远大于你的出差补贴的，相当于你出这个差你可能要多花很多不出差产生不了的钱，相当于你是自己贴钱在出差，所以叫贷款出差，就是这个意思了。
哦，哎，我没有怎么出过差耶，可能是因为工作岗位的原因，但是我非常羡慕能够出差的小伙伴，我每次就觉得，哦，你又要出去玩了，就是我就是这种心态，你知道吗？就天哪，你又要出去玩了。
你这个心态就是典型的一些出差多的人最讨厌别人说的心态，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你出差是去玩，其实出差呢还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的。首先路途就比较累，再一个呢就是你到一个地方，很多时候你到了一个地方出差，你就直接到了开会的地方，然后开完会你就走了，你完全没有领略到当地的风土人情，更别说出去找吃的找玩的了，而且时间都花在了路上，还中间还非常的累。而且有的时候的出差呢是在一个城市的犄角旮旯的地方，也就是相当于你根本就没有到这个城市里来，你只是到这个城市的一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去开了个会，然后立马就要马不停蹄的回去坐飞机啊，坐高铁，然后回来之后还要继续工作的那种。
嗯，你这样说让我想起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出差来到我的城市嘛，我想，哎，那我们可以一起玩啦，结果到最后我们真的就是在酒店周末叫了2天外卖，就是真的连出去踏出那个酒店都没有踏出去过。然后我觉得天哪，原来出差是这个样子的。后来有一次我可能为数不多的出差，我印象很深，就是我想我就多留2天，因为刚刚好如果我在周四周五出完差之后，那我周六周天可以留在那里，那我周天再飞回我原来的城市就好啦。结果领导就说，啊，那可不行哦，这个回程的机票已经给你订好了，如果你自己改签的话，那这个费用得算在你自己身上。然后我就觉得，嗯，那不是很亏吗？因为正逢节假日，其实回程机票还蛮贵的。然后我说， 那其实花的是同样的钱，为什么还要我自己出回程的机票呢？周六周天的那些住宿啊吃饭啊我也不要公司出呀，我都是自费呀。就是其实这个逻辑我挺不能理解的，因为其实如果你稍微变通一下，你给我两天休息时间，那我出差也出得开开心心的呀，我也能更卖力的为公司工作呀。
其实这个就是企业和这个个人的一个想法上的一个区别了。员工会觉得，那么我反正是要返程的，对不对？我反正是要返程的，我的住宿和这两天的吃饭已经是我个人来负担了，那为什么说我的这个返程本来就正常要进行的这个返程不能够进行呢？其实这个可能还是 HR 部门和老板考虑到一个，就是类似于不能开一个口子，如果说开了一个口子，可能就有人会撒谎，他可能是这个方面的考虑
啊。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上来，就是说贷款出差，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倒贴钱出差，就每个单位呢这个出差标准呢大家知道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有一个朋友呢，他原来的在体制内的时候，一家国企的工作的时候，出差标准比如说是北京是500块的酒店，像二线城市是400块的酒店，再往下一点的地级市可能是300块的酒店，他就住的还可以。事实上在北京500块呢也已经住不到什么好的酒店了，因为北京真的是很贵。我这个朋友呢，他一天的出差的补贴呢是原来呢是180块钱，这个180块呢是包括了那个餐补和这个交通补的，是直接发给你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个出差一天多180块钱的补贴，如果你没有花到这180，这180也是会直接打到你的卡里，跟着你的出差的这个审批。那如果说你超过了这180，那么也是自己负担。比如说你出差三天，除了你的住宿和这个交通之外呢，还会额外给你540块的补贴。如果说你这三天一分钱都没花，相当于你赚了540块。如果说你花了1000块，那相当于你要倒贴400多。但是这个数值呢已经还不错了啊，除非一天打车就超过了200块啊，不然呢是不会轻易的花的超过这个180块的。所以他原来这份工作我们就觉得还蛮羡慕的啊，出差标准还可以。
哎，这个现象是不是我老看见，老有人问我要发票，或者是在群里问有没有小伙伴有多的发票，他们就是想赚这个差额啊。
你这个应该是另外一种情况。我刚刚讲的这个朋友的情况呢，是他有没有发票，这个180块的补贴都会打给他的，所以他是不需要拿发票来抵的。然后你这个呢是有一些实报实销的，所以他可能需要发票来报销，然后可能想去套现一些，其实也是钻公司的漏洞了。后来呢我这个朋友呢他离开这个国企了，他去了一家互联网公司，新的工作基本上就是倒贴出差了。因为他新的工作的出差标准，像北京就只能住350块的酒店，像杭州只能住250块的酒店，其实在北京350块连如家和七天都住不到。然后他一天的出差补贴呢只有100块钱，相当于基本上就是砍半。所以他现在出差就是不敢打车，也不敢吃贵的东西。他上一次出差呢就是实在是来不及了，打了一个车从酒店到了机场去赶飞机，然后就花了80多，相当于基本上这个打的这个车就已经基本上就是他的这个出差补贴了。他就觉得真的很亏啊，就是出去出差给公司办事还要倒贴钱，让他觉得真的心里不是很开心。
哎，你这个费用乍一听其实确实挺高的，但是如果算下来来来回回打车确实蛮贵的，因为你去一个地点去见客户也好，或者是去开会也好，你来来回回一天确实要花不少钱，至少200左右是有的。那前面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单人出差或者是两三个人出差的情况，那如果是一个团队，比如说一个拍摄组出去，很多时候制片人都要先垫付摄影师呀演员呀，就是整个团队的人的打车费住宿费吃饭费这些费用，这个费用一个人看起来很小，但是整个团队算下来的话，这个数字就非常的庞大了。关键是有时候我们去催这个报销款项的时候还要被 diss， 说什么我们一个项目几百几千万都做了，还差你那点钱吗？干嘛老催老催，又不是不给你，这个逻辑就非常有问题呀。就是我们来打工，我们当然差那点钱啊，不然我们打什么工？所以像这种类型的团队的离职率会比普通的岗位离职率要高得多，就是因为会出现出差报销总发不下来的情况，就感觉自己老在贴钱嘛，每个月收到工资后就入不敷出了， 因为摄制组总是每个月绝对会出去的，他们就是一个经常会在外面干活的一个团队。那你每个月出去的话，你会感觉，哎，我每个月工资一发下来还不够我之前垫付的那些钱的。
是的，这就是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也想和大家聊一下，那你出差是需要自己垫付这个机票和酒店呢，还是说可以走企业支付？因为像我这个朋友呢，他这个出差唯一的好处就是说他们不用自己先垫钱，就类似于像有阿里商旅这样的一个软件，当你提交出差审批之后，可以在这个软件里面来用这个企业的款项支付买这个机票和酒店，当然要符合他刚刚讲的这个出差标准啊，相当于就不用自己先垫钱了。因为如果是来回机票加酒店的话，其实差不多也要小几千块钱，然后回来再报销又要经过一个报销过程，可能你刷信用卡的这个又到还信用卡的时候了。像我知道有的企业呢，可能说你要自己先垫付机票和酒店，然后回来之后再报销，有可能报销要短呢，可能是一周，长的话可能一个月甚至更长都有，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规定。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聊一聊，你是能够直接走公司的账户来付出差呢，还是说必须得先自己个人掏钱来付啊？因为我除了极个别的朋友，我知道极个别的朋友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喜欢是个人先掏钱来付的，因为他可以刷信用卡攒那个信用卡的积分，包括那个航班的里程他可以用来换。当然可能因为他本身比较财大气粗吧，包括也有可能是公司的报销的周期比较短，但是有些周期比较长的人其实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有可能要等一个月，可能你的信用卡都已经要还的时候你的报销还没有下来。
哎，你是属于那种喜欢出差的人吗？
我当然是不喜欢出差的咯。
是不是出过差的人都不喜欢出差？像我这种没有出过差的人都特别羡慕想要去出差。
嗯，是的，你没有出过差，你会觉得能够公费出去，你这个相当于感觉是去出去放放风的那种感觉，你的体验是去放放风的这种体验，而不是去说我马不停蹄的去工作。但是有一些经常出差的，我原来有一个朋友啊，他在拼多多，他是做这个农产品扶贫的，他一年去了三次新疆，然后包括像青海、甘肃这些大西北，因为他负责的是大西北区域的农产品扶贫，去了很多次。我们刚开始很羡慕他，他就说别羡慕，像他去新疆基本上落地乌鲁木齐就要立马到当地的这个乡下去，完全没有体会到新疆的这些景区，新疆的这些景点哪怕是天山他都没有去过，他去了三次新疆一次都没有去过这些景点，全部是马不停蹄的在赶车赶路啊，其实也是非常的辛苦。
那其实我这里有一个算是比较好的出差的案例吧，我有个朋友就还蛮喜欢坐飞机的感觉的，他纯粹就喜欢坐飞机。然后呢，他是作为一个艺人助理这样的角色，所以他会经常跟着艺人全球飞。他可能唯一觉得不好的就是他的行李箱真的就在客厅没有摊出来过，就是完全没有收拾进去过，随时就在准备一个随时要出发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比较好的部分就是他觉得他能去到不同的城市，他能呼吸到那个城市的空气，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满足了，而不是去什么景点。
他是属于比较少见的一种情况，就是特别喜欢出差的这种情况。就像你说的，他喜欢坐飞机，像有些人我知道还有飞机恐惧症的那种，他就只坐高铁他不坐飞机，这种也有。
他还说，他说哎，每一次在那个酒店住比较高的楼层，然后他能俯瞰整个城市，他就等于来过了，打了卡了。
哦，那他真的是格外的喜欢吧，可能。
对，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情况，说到出差，就是你怎么看待已经有家庭的人拒绝出差？
是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就是属于你是单身和这个有家庭的情况。你单身的情况下，你出去出差，包括有一些我知道很高级的外企和一些金融公司的出差，可能出差的标准都是五星级，住宿标准可能都是1000块，那他可以住到五星级，他就很开心，甚至还可以打卡不同的五星级酒店。有的年轻人可能在大城市里面租着房，那他住酒店肯定比他租房要舒服。但是有了家庭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的重心肯定是会放在家庭上，包括你如果比较爱你的爱人还有这个孩子的话，不管男女都是一样，你肯定是想早点结束出差回去陪家人。那如果让你连着出差，或者像你这个行李箱摊在客厅的朋友一样，他是不可能有时间陪家人和孩子的。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有一些有了家庭的中年人或者同龄人，他拒绝出差，或者能够远程解决就远程解决，这个我是特别能够理解的。
如果换做你，你怎么取舍呢？就是家庭和出差，就是工作要吗？
还是一个衡量一下，有时候还是要取舍一下。如果只是偶然的出差，你比如说一个月一次，一个月两次，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是每周都有一次，每次都有三天，那相当于是你一周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出差的过程当中，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份工作是不是适合你，适合你的实际情况了。那如果说实在是觉得忍无可忍的话，也是可以去换一份工作，包括在换新工作的开始的时候就去询问到这份工作是否需要频繁出差。如果是还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不做这份工作，去选做一个相对安稳一点的工作。当然有可能你会面临一些其他的选择，比如说收入是不是会降低，你频繁出差的工作一般薪资都是比较高的，相对安稳一点的工作薪资都是比较低的，看你愿不愿意乐意接受这个相对低的薪资。
我这个例子可能跟这个贷款出差关系不大，但是也有一点关系。我忽然想起来，我不是因为家里面的事情，我上两个月我几乎每一个周末都是回了家的。我就是每天早上为了赶那个廉价航班，我就是最早一班的航班回去，我就很早起来啊，就可能凌晨三点就起来了，起来了之后然后再赶最晚的一趟航班回来。哇，我真的是这两个月觉得疲惫不堪，并且呢有一个很不好的地方是我已经不记账了，就是我会觉得哇，就是每周都在回去，我感觉我的账目整个都是乱的，我根本算不清楚我这两个月花了多少钱。其实这个跟贷款出差的感受会有一点像吧，就是那种疲惫以及你很多作息啊，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账目会比较乱，就是整个人都是混乱的状态，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都疲惫不堪，真的是疲惫不堪。
聊了这么多呢，我们这期的主题呢，其实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有没有倒贴出差的经历，还有另外一个朋友他说的一样，真要是让他倒贴个几十块甚至是上百块他也是倒贴得起，因为大家正常上班的人也不缺这点钱，他就是觉得心理上不舒服，为什么我是因公而产生的这些费用，因公而产生的这些出差，我是为了公司在效力却要我自己来倒贴这个超出的这个住宿还有这个打车的钱呢，会让大家心理上不是很舒服，包括让他也没有办法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包括他也会比较抵制接下来的一些出差。那如果说相对来讲出差标准可能高的话，正常的人不那么爱贪小便宜的人都会更加努力的工作的，这个也是我们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事情，就是你有没有这种倒贴出差的经历呢，或者说你希望的出差是什么样子呢，包括它的频率，包括它的时间等等等等，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留言。
对，我觉得大家听完这一期之后肯定会觉得天哪，你们两个好多朋友啊，你们怎么那么多，我有一个朋友，
我们是真的有一个朋友。
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吴邪，我是伊万，
我是吴邪，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